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平安。
在这里啊，恭祝大家在新年里面啊，愿神的恩惠跟平安啊多多的加给大家。希望大家新年里面快乐。今天我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好像有点怪怪的哈。气象安全带。先让我解释为什么我有这个的题目哈。因为这个的题目是因为也是一些自己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回想到2019年的时候有一些的感想。因为2019年实在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年哈。在2019年不但只很多的事情发生比如在我来自香港的这个地方过去半年也面对很大的巨大的一个变化看到自己这家园变成这样那么多的事情困难心里面总是虽然住在外国但是心里面也是有一些担忧也是对于前途未来也是有一些的忧虑不单是对于自己的来自的国家有担忧对于教会也是很多的也有忧虑哈发觉原来看到教会去年很多的改变我们华埠教会面对要明年要卖129了然后我们未来的方向是怎么样呢二三堂崇拜要不要合起来了他们收了政府卖了给政府之后我们要搬到那里了120的重建要怎么样啊主任牧师的继任也是怎么样啊所以很多很多的课题很多的决定要做然后自己要想到哎呀自己的儿女现在要长大了啊要面对这个青少年的暴风期了啊来到了啊很快就来到了孩子现在跟我差不多高了啊所以哎呀将来他要怎么样 啊他工作读书怎么样 啊哇很多很多事情在自己在就担忧我在为什么问自己为什么现在越来越担忧了我以前都是很开朗的一个人啊是不是年纪越大的时候啊越来越很容易担忧我也跟粤语堂的弟兄姐妹在说是不是我是这个midlife crisis 就是呢是不是在开始在思想哎呀我未来还有如果神允许的话还有20年工作高兴我应该要集中做些什么还是要改些什么所以对于前途要做一些决定也是觉得蛮困难的你会怕如果你现在没有做这些决定未来会不会感觉到很遗憾呢或者做了这个决定也会不会觉得未来会有后悔呢哇这很多这些的事情都在自己的头脑里面所以你觉得王牧师都有这么的烦的忧虑是有的但是呢神在1月1号我早上祷告的时候神就给了我这个这段的经文就是彼得前书第五章特别神给了我这一句话他说你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你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那个时候我突然之间心里面感到一种很安全的感觉就好像我刚才说为什么这个题目叫这个这个气象安全带就是之前我的感觉好像坐这个过山车还没有开动了没有气象这个安全带但是神给这个经文给我突然好像气象的这个安全带突然之间我觉得心里面有平安了所以呢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的经文希望求神与我们同在让我们靠近神的时候心里面得到平安我们再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主啊你的 话语是何等的宝贵，主啊，你就是掌管明天、掌管的一切的神。让上帝啊，让我们来到你的中间，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亮光，也照遍我们前面的道路。求你的圣灵啊，向我们说话，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祈求，阿门。好，我们来思想这个神伏在大能的手下，这我们会集中在这句话上面啊。什么是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呢？啊，首先我们知道，这个作者写这个伏在神大能手下是一个以人伐啊，就是说神是没有手的啊，神是个灵，没有手，没有眼啊。有时候我们看圣经，看到神的眼目测看全地啊，不是代表是神真的有像眼睛啊在看啊。神大能的手也不是说神有一些很强壮的手啊，在里面啊。这个是以人伐，就是让给我们人类我们的头脑可以联想到神他的能力啊，他的带领，他的保护啊，这样。但是我就去看圣经里面，我印象中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处的经文也写到神大能的手。然后我在看的时候，这个神伏在神大能的手都指到旧约圣经里面，神怎么样将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这个事情。比如说在申命记第四章第34节里面说，神何曾从别的国中将一国的人民领出来，用试验、神迹、骑士、征战、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啊，并大和为的是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啊。这里讲到神用各样的神迹奇事将他们拯救的出来的时候，这个谈到神征战这个大能的手怎么去拯救他们。然后去到新约的时候，使徒行传保罗在讲到在安提亚讲到的时候也提到以色列民神所拣选了他们的祖宗，然后当您寄居埃及的时候也是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啊，领他们出来。所以当思想到伏在神大能的手里面，我们可以回到上帝怎么拯救以色列民从埃及拯救出来这件的事情。我就在思想的时候思想到神四方面的这个大能的如何来彰显在他的子民百姓的身上面。第一，就是神的大能能够成就他决定要做的事情。神的大能能够成就他决定要做的一切的事情。以色列民在埃及被拯救在这个事情，其实很早在创世纪13章的里面已经神已经预言给亚伯兰说这回事情。在创世纪第15章第13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地却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要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刑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这段的经文记在以色列民被拯救出来的情况，在真实发这个以色列被拯救这个事情之前已经超过500年的时间，但是神已经知道这回事一定会发生。 神的大能就是他要预言，要他要成就的事情，他必定会发生的。弟兄姐妹，这个也是神的能力。今天我们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很多人都怀疑圣经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权柄，这个圣经是不是真的是真实的，这个神所讲的话语是不是有能力的。其中一个事情让我们可以给我们很大的鼓励的，就是看到在圣经里面神所预言的事情很多已经fulfill 在神已经怎么去做成他预言的工作。比如说在有一些圣经的学者，他们找出在圣经里面有2500多的预言，在圣经里面有差不多两千的预言已经达成了，但是有500多还没有成就，因为那500多是指着主耶稣再来临的事情。在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也有很多处的预言讲到耶稣这个弥赛亚要再来，要钉十字架，要复活，这些事情有超过300多的这些的预言在耶稣的身上面也成就了。所以我都看到圣经里面看到上帝所要做成的事情，它必定会发生。无论这个世界变成如何，再会掌权的他怎么样，但是神的旨意在其中，神的信实，神的全能。但是不单只是这样，神是看顾我们，神是照顾我们，这个是第一。第二呢，我们看到神的大能不单只成就他决定要做的事情，神的大能也选择和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并且使用他们。好，我们在出埃及这个故事的里面，其中一个主要的人就是摩西。摩西我们这个都对他很熟了。我们看到摩西一生的人生里面很多很迂回曲折他出生的时候就要逃命然后他逃到，然后他被去了这个埃及又变成那个给他的公主来收养，成为一个王子。但是不久之后，他就因为看着他自己的希伯来人被欺压，他就搓手然后杀人了，成为一个杀人犯，然后就变成一个逃犯，逃到他后来他的岳父的地方成为一个牧羊人。当牧羊人之后，他本来应该很安定的生活，到后来神又呼召他回去埃及，来将他以色列人来带领他们出埃及。本来摩西是一个没有口才的人，但是上帝却要使用他来做成神很奇妙的工作。弟兄姐妹，神的大能就是他要选择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有没有想过，当如果你是摩西的妈妈的时候，你会想到你真的每一天都在为他担心呢我想到我们有时候我们很容易的去感觉到我们需要去改变一个人，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孩子我思想到这样的时候，神给我也是很大的安慰。因为我刚才跟大家提到孩子的到青少年的暴风期了我在思想的时候也这个思想也提醒我，真的我们要一个人的生命的改变，这个是神的工作。神怎么在他的摩西身上面去引导他，改变他，来拯救他，这个上帝的工作在他生命里面来彰显当我回想到我的孩子的时候，我也是很忧虑我的孩子将来会不会爱主我的孩子将来会不会做一个怎么样的人我的孩子将来会不会成为一个成功的人，这些的事情 的忧虑都要让我自己的非常的非常的忧虑。但是神再一次告诉我，神的大能，神是才是真正改变生命的人。我当我这样的思想的时候，我发觉我才能真正的能够跟我的孩子与他同行，而不是说一切都要他控制在我的手里面。我思想到我以前也跟大家谈论过我以前的见证。我没信主的时候，在大学的时候也是有一个时期没信主，离开上帝很远，做了很多坏事不好的事情。我但是后来呢，当我信主了，生命改变之后，我记得有一天我问我妈妈，我跟她说，妈妈，以前我这个年轻的时候这么坏，这么做了这么多不好的事情，你的心里面怎么感受？你那个时候你怎么过你的日子啊？我的妈妈跟我说，哎呀，那个时候真实在是很苦啊。所以但是呢，她有一天她跟她自己的妈妈，就是我婆婆说哎呀，钟明这样怎么办？但是呢，我婆婆呢，她是一个很金钱，一个很敬畏上帝的一个的人，他每天都为我祷告。他就跟我妈妈说，他说不用担心，交托神为他祷告，神跟他说，神要会带领他的，会改变他的。我后来听到这个事情，我心里面特别感动。神是看顾我们的，神要我们改变生命的能力都是神的工作，我们做好我们自己不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想说父母要放手的时候父母都很担心，哎，什么放手，是不是我什么不做也不要照顾他不去教导他不是这样。放手的意思我越来越觉得，就是我们也是要教导他们，我们是还要做一个好的见证，但是最后他们的生命是在神的手里面，神他生命上面的旨意，我们怎么去帮助他，怎么去陪他一同走，怎么去引导他来走到神为他预备的道路呢？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前两天我有机会跟我的老大我跟他约了他一起去看电影，看了电影之后我们就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我感谢神，因为在聊天的时候神给我们都有一个很好的聊天的机会。然后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当我的孩子，你从来有没有觉得很大的压力啊？有没有问过你孩儿女这个问题啊？没有啊，我也从来没有问过，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问这个问题。那当然了，我希望他说没有了，对不对？但是他说有啊，我要感觉到压力。我说什么样的压力啊？他说每个样的事情都有一些压力。他说不是很多，有一点点压力啊。那我就跟他说，我说孩子，你现在长大了我现在都是在学习要陪着你走啊。但是呢，有两件事情我要他知道的。第一，就是无论如何，将来你的路走得怎么样，家里也是，我们也是很 proud of you， 也是很爱你。我们家永远的门都为你打开，有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回到家里面，我们永远都接纳你的。第二，就是我们都没有完美，我们都不是完美的啊，所以呢，如果你将来有做错决定或者做错一些事情的时候，不要气馁不要灰心我们可以离开神很多步，但是回到神这里面只是一步就可以了那个时候就跟他这样说。我感谢神，因为当我们越伏在神大能的手里面，我心里面比较轻松我就可以真的与他同时，给他知道他也是需要经历上帝我的工作就是引导他跟他同行。 弟兄姐妹，这个是神的大能。摩西就是这样，神一边拣选他，他一边来改变他，一边让他来经历上帝拯救的工作，一边成为一个伟大的一个的领袖。这个在神眼中是一个很谦卑的一个的仆人。第一个就是神大能的展现的其中一个。第三，神的大能展现就是他大能的拯救。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故事，神用了十灾来让埃及的法老最后呢都要让以色列人离开。他神做了十个的灾来让埃及人知道他们所拜的神是假神，神才是唯一的独一的真神，神才是那个有大能整个宇宙整个这个自然各样的事情都要听着神的命令。到最后神要拿去埃及人长子的生命也是在神的手里面，但是神要做伸手做骑士，将以色列民从一个奴隶的这个身份带他们领他们出埃及，进到他为他预备的应许之地，成为神的祭司，成为神圣洁的国民，成为神的儿女。这个就是神大能施行来的拯救。弟兄姐妹，今天神大能的拯救的能力也是在我们的身上面。我跟我粤语堂的弟兄姐妹来分享，我在当牧师当传道人的日子里面，最经历神大能拯救的时候，就是我有去陪伴我们一些年老的弟兄姐妹，他离开人世之前的时候，我特别感受神大能的拯救。有时候我也有试过跟着一些没有信主的一些的年老的人，在离开之前，也有跟一些弟兄姐妹离开世界去世之前跟他们一起，我就看到很大的分别。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一个的团契里面的一个的弟兄，他80多岁，后来呢他已经身体软弱了，就要快要离开。我去医院，其实他不是在医院，他是那是 nursing home。我去探望他，那个时候我探望他之前，我心里面还在想，我要怎么去安慰他呢？要说些什么事情呢？拿个经文来跟他说了哈，唱什么诗歌来安慰他了。然后去到他面前，我没有开始讲话，我就问他你觉得怎么样？他说 very lousy， 就是很不好。但是他就跟着我说，他说但是呢，我已经预备好见主面了，那已经要跑的路我已经跑过了。神已经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哇，那个时候我在他床边，我眼泪就掉下来。我说太感动了，他居然能够有这种的能力安慰面对人生最大的敌人，就是死亡。他那种的平安超过我想象。然后他看着这个年轻的传道人在哭，他还在安慰我，他说不要哭了，没事没事啊，我已经预备好了。那个时候我心里面特别感动。这个也可能是坚持自己继续传福音，在教会侍奉上帝的一个的经历。就是神的福音是要拯救我们从我们黑暗的权势，从我们要死的生命，给我们复活的生命，给我们永生的盼望。只有上帝才能够将我们拯救出来，这个是神的大能。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说，喜啊，你的得胜的权势在那里，喜啊，你的毒钩在那里， 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感谢主。弟兄姐妹，第四，我们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看到神大能展现的，就是神的大能在人的绝处开出新的道路。神的大能在人的绝处开出新的道路。我们知道这个出埃及这个故事里面，确实是以色列人摩西领到他们走到很多的绝处的，我们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他们过红海的时候，在过红海的时候，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在这个时候他们本来是埋怨神的，但是摩西却在神里面看到拯救。最后神将水分开，让他们走在地上干地上。离开的时候，后来埃及的兵追上，在干地时候，神将这个水再合起来，然后将他们的以色列人从仇敌的手里面来拯救出来。我们看到上帝就是做这个奇事的神。每当以色列民在一个人生里面的绝处的时候，他们都看到上帝为他们所开的新的道路。彼得在这里劝勉彼得前在众教会的时候用这个，我觉得是有一个特别有这个的原因。因为当时候的信徒在那个时候受了很大的苦难，为了他们福音的缘故受了很多的逼迫，但是所以彼得就用这个来劝勉他们，让他们知道上帝还在看顾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所受的苦难只是暂时的，神必要亲自的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叫你们心里面有安慰。然后他说到时候他必叫你们升到，上帝有他的时间，上帝有他的美意。他劝勉他的信徒在困难里面也是仰望上帝，仰望上帝，只叫他们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因为他顾念你们。我们知道我们在人生的绝处的里面最容易的一个的感受，就是感觉到神跟我们的距离很远。我们很多时候就感觉到上帝你在那里，你在做些什么事情，为什么你没有做些事情，为什么你不马上回答我的祷告，为什么你马上要做这个做那个我们很多时候在苦难在绝处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很孤单，我们感觉到神好像跟我们距离很远。最近看了一个的故事，他这个故事讲到有一个的老婆婆她在屋脊后面种了一大片的玉米种了玉米，其中有一个的玉米它的颗粒很饱满的一个的玉米，她就说了在收获那天老婆婆肯定先宰我因为呢我是今年长得最好的玉米可是呢在她收获的那天老婆婆竟然没有把它宰走，到明他说明天他一定要把我宰走了再替我安慰。然后到了第二天老婆婆也收了其他的玉米，但是唯独没有宰他，他就心里面就很不开心，也要说明天老婆婆一定要把我宰走，但是也是在自我安慰。但是到了直到一天从此之后老婆婆没有再回来，所以他就绝望了。本来是很饱满的颗粒变成很干渐硬了，然后他的身体感觉到已经没了以为自己要烂在地上。就在这个时候这个老婆婆来了，就一边宰着他一边说这可是今年最好的玉米所以呢用它做种子，明年 肯定能种出更棒的玉米啊！啊，这个故事就是讲到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我们人不能参透神的作为，从始至终的作为，我们都是神所造的啊！神对我们的计划是何等的美好，虽然有时候我们眼光看不能看得清楚，也不明白，但是神的道路超过我们的道路，成就在我们身上美好的旨意。所以当我们绝望的时候，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记得我们的一生都在神的手里面，我们走过人生死荫的幽谷，神的爱也是永远都在，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顾念我们。好，讲到这里，我们要服在神大能的手里面，是有一个这个彼得讲到有一个的条件啊，不是这个条件呢，就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需要学习谦卑啊。那我花上一些时间跟大家来思想谦卑这个课题。我跟大家想要去看什么不是谦卑，什么是而是怎么是什么是谦卑。第一，谦卑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想到的就是跟自卑来挂上啊，这里的圣经是写自卑啊，其实呢，用英文你看的时候就是 humble yourself under the mighty hand of God， 这是一个谦卑的一个的态度。谦卑不是自卑啊，自卑就是我看不起自己，哎呀，我觉得比别人比我好啊。有时候这个自卑也会产生妒忌啊。但是真正谦卑的人是懂得感恩啊！我们知道一切所来的都是神所赐的恩典，知道一切都是从神而来，而我们不需要跟其他人来比较，不用自卑，也不用妒忌啊！谦卑也不是说有钱人就不谦卑啊，穷人就会谦卑啊，这个不一定是这样。有很多有钱的人也是很谦卑啊，有些穷的人也不一定要谦卑啊。所以这个不管你有钱还是没钱是这个谦卑就是说我们愿意在任何的情况里面，我们懂得记住接受称颂上帝，知道一切好像保罗说，我懂得怎么处于富足，我懂得怎样处于在穷里面啊。所以这个就是因为他心里面有上帝，就已经记住能够在任何的环境里面仍然可以称颂神。谦卑呢，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谦卑的就好像很软弱很无能啊。有些非基督徒就常常觉得，哎呀，一般基督徒常常都很谦卑的啊，就是很软弱的啊。我们有时候会转折就这样，但是我们看到不一定啊。你看到摩西他的谦卑，但是他是一个真正谦卑的人，却释放神在你身上的潜能。因为呢，我们不谦卑的时候，我们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但是我们真的谦卑的时候，我们靠着上帝的能力能够做成神大能，神的启示，所以谦卑是释放神在我们身上的潜能。谦卑呢，我们广东话说，有些人觉得，哎呀，你基督徒谦卑，常常给人裸脚手啊，见便宜啊，是不是？哎呀，这基督徒啊，哎呀，很傻的啊，很容易骗的啊，不是这样的啊。谦卑不是说我们很容易被人见便宜，相反，我们基督徒知道，对我们服侍，我们有牺牲，我们奉献，我们谦让，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上帝会赐福的。上帝会付清账单的，付清账单不是说他给你你给了钱，神给回你，不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上帝的真正的赐福是从上帝而来。我们知道，当我们愿意摆上给上帝的时候，上帝会赐福给我们的。 所以谦卑也不是不争取做事情或者是领受啊。很多时候我们特别在教会叫弟兄姐妹服侍的时候，弟兄姐妹都会第一很多时候的回应都是说，哎呀牧师我不行啊，哎呀我没有这个能力啊，牧师我不能啊，因为呢哎呀我不行的，我做不好的这个事情，但我要做好才承认你做这个担当这个事情。这个不是谦卑啊，真正的谦卑就是我们相信神放你在任何的岗位里面，靠着神他而做，就好像摩西一样，他跟神投埋怨说，哎，我没有这个口才，没有这个能力，上帝说你口才都是从我而来的，神的能力给他来做成他要做的事情。谦卑也不是说不是看到自己有多少的能力，谦卑是看到上帝的大能。谦卑不是没有忧虑啊，不是没有忧虑啊，而是谦卑是将所有的忧虑卸给神啊。所以彼得这里说，不是说你不要忧虑，而是将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基督徒我们也有忧虑的时候啊，基督徒我们也有忧虑的时候，但是彼得教导我们，我们有忧虑的时候，我们要懂得用信心卸给上帝，用信心来抵挡魔鬼的攻击，用信心来抵挡他。这个是彼得教我们要交托给上帝。谦卑不是我们不看重结果，不是说我们谦卑，哎，没我做了做，结果是怎么样，我没不重要了，不是这个态度。谦卑是我们安然等候神要成就的时间，我们也要做好我们的本分，但是我们也愿意等候神的时间来到。谦卑不是无我，不是一无所有，谦卑是在造物主当中寻回真正的自己，然后靠着主能够得到真正的安全感。弟兄姐妹，这个谦卑才能够服在上帝的大能里面。圣经里面彼得讲到，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谦卑的人顺服在神的美善的旨意当中，接受从神来的恩典。没有谦卑，我们不能打开我们的手，来让我们如何来接受上帝给我们各样生命的礼物，经历他的大能而感恩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将这个经文我们自己改了啊，本来彼得说，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有时候我们自己就改了，就变成你们要骄傲伏在自己无能的手机位下啊。我们都有这个习惯啊。我讲到这个气象安全带，我以前呢大学时候我开车是不喜欢气象安全带的，因为我觉得哎呀这个很自由很轻松，没有这个需要，我开车那个机场那么好，没事的啊，以前是这样想。后来呢认识了我太太，她看我开车没有气象安全带，她就跟我说，你为什么不气象？我说没事，可以啊，我很安全的。然后他就说，我跟他说，我不喜欢这个束缚的这个感觉。他说，哎呀，你戴了安全，这个你戴多的时候，你就会习惯的，你就会习惯。然后我就听他说啊，感恩啊，神给我这个有机会的太太。我就说好，我戴几次看看，我不会习惯。哎，戴了几次真的习惯了，现在不戴不舒服了啊。所以呢，有时候我们都是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容易我们就靠着自己的能力，我们习惯了，我们面对着很多的困难的时候，我们会跟上帝说，上帝啊，我的困难太大了，上帝啊，我这个困难没有盼望了，上帝啊，我的这个困难没有能力可以做了。但是弟兄姐妹，彼得在提醒我们，我们要谦卑，我们不能掌握明天，我们不能掌握明天能够会发生的事情， 但是我们能够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吗？手下，因为上帝才是掌管一切的上帝。那在让我们在明年，在你来年，我知道我们也是会遇到各样的困难，但是让我们系上上帝这个安全带 buckle up， 让我们依靠上帝，然后在上帝必要叫我们谦卑的在他里面升高。愿主赐福各位，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我想邀请你，我不知道在你心里面有什么的担忧，有什么的忧虑，或者你过去用了很多自己的方法想要解决一切的问题，可能你要用自己的方法要解决你孩子的问题，但是邀请你现在来到神的里面，求神帮助我们谦卑伏在他大能的手下，让我们用信心抵挡一切魔鬼的攻击，让我们顺服在神美好的旨意里面。我给大家一小小的时间，来到神的面前，将你一切的忧虑交托给上帝。主啊，我们难怪很多在圣经里面诗人都会讲到神，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的帮助，你是我们的一切。因为上帝，你在历世历代里面来向你的子民百姓彰显主你的大能，主你将你的子民从埃及拯救出来，借着大能的拯救，连其他的国家看到也要来到敬拜你，来到敬畏你。主啊，你也借着主耶稣来拯救我们的生命，给我们永恒的盼望。我们主耶稣你复活的大能，主啊，求你让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我们也有很多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人生也有很多不知道怎么样发怎么解决的事情，但是主啊，给我们信心仰望你，依靠你，求主你的大能来覆庇我们，让我们在里面找得到安慰，得到盼望。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祈求，阿门。